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一小时下半段，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而在上一阶段呢，是由台北地检署跟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哦，这次携手呢，在这个范保台北分会举办了范保新法源的座谈，新法源年与您同心哦，这个新生人的心，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心智如何的施行。那么当然今天呢，在这个第一上半段的部分呢，是由范保台北分会呢袁家村我们的中级专员哦，要来跟大家讲到了在这个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障法修法的重点，要跟大家分享之外，那当然也要让他来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说明。而在第二单元的部分呢，就回到了高检署，今天由张云伟主任哦，也是检察官呢，来聊到这个判决书上贴上网哦，名字只有打零，或者是你要说他是 O 也可以哦，这样可以吗？好，等于是把他名字消掉，可是告诉你哦，这次还是会有个资哦。好，因为我们忽略到放在公开网络上的判决书跟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所收到的判决书其实是不一样的，后者呢包含了有一些完整未删过的一个当事人姓名跟地址，甚至个人资料，如果没有符合，就等于是说若不符合这个法定要件的话，或者是这个未有的一个特定目的的而搜集或去处理它，或利用这些的一个个资，你小心，这些都是跟个资法有相关的齁，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处罚了。那当然所谓的得以间接方式识别该个人的资料，大家一定会听到这个相关的字会想到什么，就是诶，可是不是律师要律这个所谓阅卷啊，甚至是当事人，可是这个还是有条件的哦。所以待会呢，由云伟主任哦，也是我们检察官来这个提供给大家相关的资料啊，如果你有碰到类似的问题，待会也会由他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了。我们先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家村专员的时间了。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同步呢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了解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障法的修法重点来做分享。那当然，知不知道我们的犯保法哦，已经不叫犯罪被害人保护法，而是叫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那这个新法的法律呢，在去年正式施行之后呢，今年的修法元年，我们知道这个法条的修正，这是保障的开端。可是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去提供这些犯罪被害人更周全的协助。所以呢，我们要来请到也是犯保台北分会的袁家村专员，我们的家村哦，跟大家分享之外，而在这个上上礼拜，我们在整点新闻也讲到了，这一次的犯保台北分会呢，也携手了北检哦，我们把这个座谈会以新法元年与你同心哦，这个心智跟我们这些新生朋友，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家属们呢，跟这个社会大众一起来分享。其实不只是感动，我觉得那种是一种感动跟感恩嘛，哦，当然呢，我们要如何来去重回自己原来的一个生活形态，其实是不简单的。所以呢，在很多的一个辅助之下，在修法之后会有哪一些呢？可以来提供，我们也赶快来让家村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嗨，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台北分会的袁家村专员。
是，当然呢，我们今天呢，专员要来跟大家哦，这个家村讲一下这一次修法的重点哦。那大家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他声音了，而且这一次呢，利用他呢好听的声音呢，以这个修法呢，我们来分为几个部分，对不对？
是啊，是啊，我们这次犯保法的修法重点可以分成三个大的面向。
嗯，
那首先呢，是我们这次的修法，我们是要强调被害人的尊严、人权跟同理。
嗯，
那第二个部分呢，是被害补偿金，也就是我们的犯罪被害补偿金有新的制度。
嗯，
那最后第三个面向是我们有精进我们的保护机构。
嗯，
主要就是修法的三大面向。
嗯，是，所以这么说来，我们可以像是让大家可能有听有一点点懂，所以实际上呢，它主要还是保障我们的一个被害人或者甚至被害家属哦。那当然，你有类似相同的这个问题的话，你可以借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哦，来去适时的去找你各个地区的分会，甚至呢，有任何问题，我们家村也会竭尽所能来提醒大家。哎，在旧法时期跟新法好像不大一样，对不对？
是啊，是啊，因为就如同我刚刚说的这三个面向，其实因为旧法时期的法规啊，其实只有三十几条，那现在我们的新法总共有103条，所以其实可以知道我们把被害人的权益都明，就是全部都写出来，原因是因为现在我们强调的是保障，而不再是保护，所以就是我们要去保障这些被害人还有被害人家属的权益。所以呢，这次修法我们让就是各局处的各部会各局处的合作也纳入法条，也就是说行政院的各部会啊都会跟我们一起合作，然后也会跟我们一起举办这个联系会议，然后看怎么样去提供被害人更多的帮助。
嗯，
那另外就是说比如说经济的协助啊，法律的协助，然后我们都有一起写到新的法规里面。那另外就是说还有那个我们很重视被害人的知情还有隐私权还有他们的人身安全，
嗯，
还有现在的这个新的制度就是被害人的保护命令。
嗯，
所以刚刚说的这些其实都在现在新法的103条的规范里。
嗯，
所以其实是让整个被害人的服务做得更周全的。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那个保护命令她比较想要知道对于他们这一条是不是可以让这个家村可以说明清楚一点。
是是是，因为以往大家听到保护令可能比较是针对家暴的案件的这种类型哦。那现在新的法规其实有规范，就是其实像犯罪被害人，如果他有受到一些生命上的危害啊，或者是有受到一些跟踪，然后担心自己人身安全有一些疑虑的话，是可以请检察官或者是法院来核发这个被害人保护命令，让他的人身安全受到保护。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保护令命令是跟一般的保护令不一样，然后这个有时效性吗？
这个要看就是
他本身的
对，就是要看核发的人他的处理的方式。
嗯，每个人的案件不同了，还有就是他现在的处遇也不大一样哦，就可能碰到的案件跟事实嘛，对不对？ 好，
是是是，
嗯，我会依照这个部分哦来请检察官哦来去这个帮大家做这个保护命令。当然犯罪被害补偿金也是很重要哦，所以这次修法，我想很多人对于这个补偿金啊，我们每一次哦这个讲的漏漏等啦，或者我们开说明会座谈会的时候，我发现大家都很认真听，但是呢当我讲到金钱吼吼那个瓦揪好，这个都一样，我们要让他们哦可以了解，当然他们会很开心，然后呢很谢谢你，但是问题是有时候他们不是那么的清楚，跟他们所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所误解，我们就来赶快让家村来告诉他。
好啊好啊，我们这个犯罪被害补偿金这次有一个很大的变动，就是我们现在新制的补偿金是很单纯的，就是社会的福利制度，也就是说这个补助的性质，我们如果给了被害人家属就是已经给出去，不会再像以前，如果说跟加害人和解得到赔偿金，那补偿金可能会被追回去的这个状况。
嗯，哦，就
对，
就不会有这一个部分就对了。
对，那就是即使说，就是它等于跟我们的民事的赔偿已经是两回事，也就是说，我们从诉讼的民事诉讼上还是可以跟对方追偿，那我补偿金领了就领了，不会有互相影响。
嗯，
那只是说要特别注意的是，新的制度有去规范说，如果是可以申请到强制险或是特别补偿基金的车祸的案件，就没有办法就领到这个补偿金，这是新法比较大家要小心跟留意的地方。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这个麻烦一定要这个注意一下哦，就是在补偿金的部分，尤其是呢如果可以申请这个强制险或者是特别的补偿金的案件哦，就没有办法领到，就只有这两个，对不对？
对，我对新法有排除了这个部分，因为这个是已经可以领到，就是如果是死亡案件就是200万的部分，所以我想就是利益是良好，就是让其他真的没有办法得到赔偿的人可以领到这个犯罪被害补偿金。
嗯，哦，所以这提醒大家。另外，我们如何的精进保护机构哦，指的就是让我们的协会组织变得更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修法之后，其实我们组织也有改变，对不对？
对呀，对呀，我们朝着专业、然后多元跟透明化来做前进哦。就是我们的董事长的选举方式有改变，那保护部也有编列预算来，就是招揽更多专业的人才，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服务。就是这些犯罪被害人，那另外就是要让外界可以了解我们的状况，所以我们会公开这些业务的资讯，然后有建立申诉的管道，让受保护人有疑虑的时候可以提出申诉。
嗯，跟以往比较不大一样啦，以前我们的这个应该是说我们的董事长呢都是以这个检察官的系统，对不对？应该这样说吗？
对，就是会有兼任的这个情形。
嗯，
那现在就是用透过选举的方式来进行。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跟他有曾经担任过饭保的委员，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的机制是连同饭保委员也是用投票的一个选举吗？
不，各分会不太一样。
嗯，哦，对他们所做的做法也不同哦，对不对？
嗯嗯。对，
所以哈，大家这个部分呢，就只是说我们是针对的是总会的部分，对不对？
对对对对。
嗯，是。那当然，
选举
没错。那当然，我们犯罪被害权益保障法，我想刚刚在节目里面有讲到了，其实我们已经运作一年了哦。其实我们这时候呢，对于哪个部分哦，就是说大家比较不了解或者是常常会碰到的，我觉得家村他已经在我们这一块呢琢磨很深，然后也协助非常多的我们的被害家属甚至被害人等等。那我们是不是也请家村讲一下，就是说在这施行一年中哦，有没有对于哪个部分呢是比较有感觉，或者是哪个部分呢是很多的朋友哦，或者是对于自己本身是被害家属或者被害人哦比较不了解的地方？
是，因为其实以往这次新法有把那个重伤的定义去做一个修正，就是说因为以往我们达到重伤的话，我们是看这个检察官的起诉，就是刑法第十条，所以导致我们在服务重伤案件的时候很常要等到检察官起诉我们才得到通报。那因为现在保护对象的扩大，就是说只要被害人有拿到重大伤病证明，我们就可以去认定他有重伤然后去服务。那加上各地分局的保护官，其实在得到家属资讯24小时内就要通报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可以很及时的介入关怀这些重伤的被害人，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进步，就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在很后端的时候才可以接触到这些重伤被害人，但是现在我们是在案件发生不久就可以介入的关怀。
嗯，
那除这个以外还有刚刚补偿金的部分，因为其实有一些人他虽然可以申请补偿金，可是他的账户是警示账户，所以导致他没有办法拨款。那新法我们现在可以协助他们去申请一个专门放置补偿金的专户，避免因为自己的账户有问题就不能去领取这个补偿金，这是第二个我很有感觉的。
嗯，
那最后就是我们新法有规范就是关于媒体的部分，因为很多媒体会喜欢去做一些不实的报道，让被害人家属有一些恶度的伤害，那现在新的法规有对于这种状况去做一些规范，所以我们可以去协助他们去请媒体下架或是修正这些不实的报道。所以其实这部法规的修正是可以让我们很有感觉到说被害人的权益真的有被保障。
嗯，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瞬间的来帮助到他们了，对不对？
对对。
嗯，是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以及帮我们大家呢没有讲到的地方做补充？
就是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如果现在要做假扣押的话，已经不像以前规范的三分之一，现在担保金法院最高是只可以采十分之一，所以这对我们被害人来说，在做这个假扣押的部分也是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我最后的补充。
嗯，是，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除了呢非常有爱心，我们的非常专业的这个家村陪伴大家这一路走来与您同心之外呢，当然也要非常谢谢犯罪被害人台北分会在这个原家村我们的专员呢家村陪伴大家之余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更清楚。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
嗯，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分局分局长王宝章。遭诈骗不分年龄层，要小心，提高警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别被高获利的诈骗手法骗了，审慎判断投资管道，确保资产安全。开心买卖货品要警惕，一夜市广告被骗损失很惨痛，请慎选有交易支付平台的商家才安心哦。投资股汇市赚钱机会难得，心动时要小心，要多花点时间确认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财。台北市大安分局关心您。